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上文，陈多来请陈图南帮忙。陈图南何等聪明，听完话马上心里明白，这贺龙抓的不是陈妖，抓的是我呀，他这点子打到我身上，肯定他请我出山，我不愿意驳了他的面子，他才使用了这一招，这叫抛砖引玉。心说罢了罢了，看不出来贺龙还有如此的心计，不简单不简单。他又埋怨贺龙，像陈妖这种货为什么不把他枪毙了，虽然都姓陈，老祖宗是一个，但是陈氏弟兄所作所为，陈图南是深恶痛绝，跟他们平常没有走动。但是你也别犯我，我也不犯你。再者一说了，陈图南本事再大，单兵作战也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今天呢不应该答应，但是要不答应的话，陈多肯定也不答应，自己是里外不够人啊。他左思右想，没办法，还得勉强答应。最后他点了点头，二爷，你能给我面子，给我这么个机会，叫我出力帮忙，我是非常高兴啊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我上桑植走一趟。哎呀，多谢大叔，多谢大叔，别这么称，肩膀头齐为弟兄，我是尽力而为。但是咱把话说在前面，办成了你也不必感谢我，办不成也别埋怨我，好不好？因为贺龙这个人我不了解，他说话是否算数不算数，我是尽力而为，只要您去，他肯定能赏您的面子，估计他怎么指名点姓提到您了呢？求大叔您就辛苦一趟。好好好，当务之急我是马上就起身，你们回去听我的喜信吧。哎，是是是是是。这陈多是千恩万谢呀，把礼物留下，他走了。他走了之后，陈图南感觉到这事儿不像想的那么简单。到了桑植县，结果如何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把媳妇儿叫来了。他媳妇儿一看客人来了那么多，躲到里屋听话，听不太明白，但是也知道了个八九。丈夫一叫他，他出来了。我说当家的，这两天这事儿怎么这么多？是啊，一会儿我就起身，我上一趟桑植，你把家里的东西归置归置。为啥又要搬家？哎呀，天不随人愿，这个世界就乱了套了，咱家乡也乱了套了，看出来没？咱们在这个家住不了几天了，就这种干扰咱也不得安生。不管我到桑植事情办成办不成，咱也得搬家呀，找个安身立命之地呀。你就听我的话，收拾收拾东西，什么桌椅板凳乱七八糟全不要了。媳妇儿也不知怎么办好了，连连点头。陈图南带了一把防身的宝剑匕首，到马棚里把马牵出来，鞍颤交环都准备好了，拿着马鞭的是飞身上马，直奔桑植县。离着桑植县的县城还有五里呢，贺龙的卡子就发现了陈图南了，撒脚乌飞，接力似的到城里禀报。贺龙一听陈图南来了，哈哈哈哈，各位弟兄怎么样？陈图南是不请自来呀，人家来了咱得可给人家面子，列队迎接，就在桑植县的东门外排开了队伍。羊鼓羊号没有，都是那个笨鼓，大号都准备了。 贺龙率领各位弟兄早早的在门前等候着。时间不大，就见一马飞来。贺龙一看陈图南，高声朗诵啊，陈先生，欢迎陈先生，放炮放炮。带了不少的炮竹，叮叮当，噼啪噼啪噼啪叮叮叮当，咚咚咚，锵锵锵，咚咚咚，锵锵锵，噼啪噼啪噼啪啪，欢迎陈先生，欢迎陈先生啊。这一折腾把陈图南都给造懵了，人就陈图南把马匹带住，抬头一看，怎么这么多人，好几百号，摇着大旗，黄缎的大旗镶着红边，上面绣着一行大红字，离得多远看得清清楚楚的。第一营，现在贺龙是营长啊，也是桑植县的镇守使，人家名正言顺。再看这些人，虽然衣服不整，枪支也长短不齐，但是站的笔管挑直啊。贺龙领着一伙人站在道旁，满面陪笑，正等着自己。人谁受得了这个？人家这么隆重的欢迎，陈图南也深受感动，甩凳下马，紧走两步，到了贺龙近前一抱拳。贺营长，您这是何苦？你折我的阳寿。哎，不，陈先生，上次见面本来好好应该谈谈，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，我十分想念的。陈先生金身大驾来到我的桑植，我应该这么欢迎您，您是高人，请都请不来呀、啊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各位弟兄过来见陈先生。再看大家都过来了，陈先生好，陈先生好。陈图南也对不上号，都是谁，做了个罗圈揖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然后跟贺龙二人上马，是并排进城，来到办公地点，也就是营部，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厅堂。贺龙吩咐一声，沏茶，上好的茶叶沏上来了，然后一边品着茶，贺龙一边吩咐，高总德胜楼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，给陈先生接风洗尘。陈图南不是为吃饭来的，哎，别，贺营长，我找您有件事。哎，贺龙一摆手，先不谈那些事儿，先吃先喝，有话咱慢慢说。只要陈图南一张嘴，贺龙就给打断，老往旁边扯。陈图南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呀、啊。一会儿有人报信，酒宴摆好了，贺龙请着陈图南赶到酒楼之上，又分宾主落座。贺龙是频频敬酒。陈图南一看，你再拦着我也得说了，他把酒杯一放，贺营长，我打断您的话都要把我憋死，我先把话说完咱再吃，不见我不动筷，这酒我一口都不沾。贺龙说，行啊，先生有话请讲。哎，贺营长，是这么回事，陈家三虎的大虎陈妖在您掌握之中啊，对呀、啊，让我给抓了俘虏了，现在就押在我的营部，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因为啊，他二弟陈多到我家去了，苦苦的哀求我，让我呀做个保人，来到桑植县见见贺营长。他说这话是你说的，如果咱俩见面之后，我到了桑植，您肯定能赏脸把陈妖给放了，我就专为此事而来。至于放人不放人，那是你贺营长一句话，但是我人不失信用，我来了，不知道贺营长当如何处置。 快人快语。你这话讲到这儿了，我有点事儿，我想问问陈先生，您说我这陈家三虎的所作所为，陈先生你有耳闻吧？何止有耳闻呢，我太知得细理了。他们都是些什么人？全是无赖，全是土匪，全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祸害地方，横行乡里，没一个好东西。贺龙听完了一拍大腿，说得好，陈先生，既然是这样的人，您还能保他们？不不不，我没这意思，是别人委托我这么干的，他怎么叫我说我就怎么说。我发自内心来讲，我不想保，但我也不想得罪人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可见陈先生是深明大义啊。一会儿您就知道信儿，咱先吃先喝，吃完了马上您就能听着信儿。我也琢磨琢磨是放啊还是不放。这陈图南没有办法呀，你求人的事儿，心里再着急再冒火也得强忍着在这吃喝。咱就这么说，酒啥味儿没喝出来，菜香臭没吃出来，这叫名副其实的食不甘味啊。大约过了15分钟左右，就听见外边脚步声音，紧跟着帘儿一起进来个人。贺龙一看，贺锦斋小诸葛回来了。贺锦斋到了里边，先跟陈图南打了招呼，而后向贺龙敬了个军礼，报告。贺龙把酒杯放下了，什么事儿？报告营长，根据陈彪的所作所为，民愤极大，方才我奉令已经执行了死刑，我把他枪毙了。陈图南听得真真的，哎呀一哆嗦，酒杯啪嚓落在地上，摔了个粉碎。陈图南往椅子上一靠，脸当时就变了颜色了，心说话，这哪是枪毙陈彪，这枪毙我呀，这是我这根大蜡做的，我算把陈家哥们算得罪苦了。贺龙不动声色，枪毙的好，另外传我的命令，把陈彪的脑袋给我砍下来，挂在城楼上示众，让老百姓知道知道，做坏事的人就是这种下场。陈图南这才缓过这口气来，贺营长，你真行，你真行啊！我上了你的当，受了你的骗了，你这叫稳军纪呀！在这拿酒灌着我，你干你的活，这我回去如何交代？我如何交代呀？我也有家也有业呀，我也有老婆呀，往后这日子我怎样的过法？这，哈哈哈哈！贺龙一边笑一边拍拍他的肩膀，陈先生不必担心。小车不倒只管推，日子咱们照样的过，而且越过越好。你还回去干什么？你那家不能有了。那陈多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恨你入骨啊，那都是小人嘛，肯定得分回你的房子，抓你报仇雪恨。我能放你回去吗？陈先生，这里住处这里家都替你安排好了，你就跟我干比什么全强，这怎么可能？有什么不可能啊？说什么贺龙也不叫陈图南走了，大伙轮流劝酒，轮流在这劝说，一直到掌灯的时候，消息传来，陈图南家的房子被陈多领人给烧了。陈都南一听就急了，我老婆，我老婆。 贺锦斋呲着牙一笑，陈先生，贵夫人安然无恙啊，我早派人给接来了，两口想见一面吗？想看看你的新家吗？请。陈图南半信半疑啊，哦，哎呦，这活干的真漂亮，把我老伴都给弄来了，真的吗？贺龙、贺锦斋、贺敬斋众人陪着下了酒楼，到了一条胡同头一家门口，门开着呢，出来进去不少人正搬家具。陈图南往院里一看，他媳妇在院里站着，两口子见面之后，媳妇就说呀，你走的时间不大呀，那陈多领人就去了，吓得我呀不知道躲到哪儿藏到哪儿好，我从咱家后门就上着山了，时间不大我就发现咱家着了火了，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。正在万般无奈之时，贺营长派人去接我去了，用一辆车子把我接来了，说新家都给准备好了，这就是咱家，咱家的东西一点损失没有，如数都迁到这儿来了。行了行行了，我明白了，我都明白了。行行行行，陈图南什么人？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他转回身来给贺龙行了个礼，贺营长，多谢您想的周到，哈哈哈，应该的应该的，我是陈先生，我为了你用心良苦啊，陈先生能不能赏脸入我的帮，加入我这里边，咱们一块干一番事业。贺营长，我听你的，我愿意，但是我可有个条件，说要想干咱就得往大点干，就眼前这点事儿我不满足。贺龙说，你说的我心坎上去了，我正想要大干，如果陈先生不嫌弃的话，您就在我们营里当个参谋长，你就是我的军师，你就是我的老师，来，过来，先见过参谋长。一句话简短，打这之后，陈图南就住在桑植县，一心一意配合贺龙是训练部队，人家是人才，受过专门训练，干这种事儿，人家是行家里手。自从他一加入贺龙队伍之后，贺龙部队的战斗力是迅猛的提高。按下他们咱不说，咱再说陈多和陈好，上一次扑了个空，没想到陈图南不但事儿没办成，还加入贺龙的部队了，把这哥俩给气的奔奔直蹦。好你个陈图南呐、啊，好你个贺龙啊，我哥哥就这么死了，枪毙之后把脑袋给砍下来了，挂在城楼还示众，此仇不报是誓不为人呐、啊，我们就不是人了，贺龙啊，跟你完不了。他手下的人也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陈好就问他，二哥，你说这仇咱怎么个报法？哎，老三呐、啊，我想过了，硬碰硬，这不是好主意，咱碰不过贺龙啊，这小子是诡计多端，另外人家帮头也比咱大的多，现在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好招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啊，咱来个单挑得了。二哥，啥叫单挑？就我一个人，一支枪一支刀，我要到桑植去一趟，我刺死贺龙，他在明处我在暗处，我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先晓，暗算无常死不知，好主意。不过二哥，这可太有风险了，不管怎么说贺龙也是个练家子，他既然敢这么做，他就得有防范了。 您怎样才能靠近他？您怎样才能下手？万一也得这么干。这叫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不这么做，哥哥的仇就报不了了，气也得把我气死了。但愿老天保佑吧。老三呢，别说别的，我走之后这家就交给你了。万一我回不来，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把柳子要带起来啊！你要想法给哥哥给我报仇雪恨，听明白？哥，别说这不吉利的话，您肯定能马到成功。我知道您本事大。行了，别说别的。要说这陈多这小子，在这哥仨当中功夫他是最棒的。如果传统小说说的那些武侠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如履平地，能够来无踪去无影，那悬点，他没那本事。但是在一般人当中，手脚麻利，三五个人到不了他的近前，这倒是千真万确。另外这小子马快管直啊，打枪打得还非常准，双手打枪啊，百发百中。他没有这身功夫他也不敢。另外陈多这小子诡计多端，要不怎么叫陈多呢？他早就盘算好了要暗杀贺龙。当天晚上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，从柜子里头拿出自己最心爱的那把驳壳枪，战心瓦蓝呢、啊、这枪是他的命根子。带了足够的子弹，把枪支插好，又带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和足够的穿刺路费，携背了个小包，里边是换洗的衣服。他起了身了。陈好看家咱不说，单说这陈多迈开大步是直奔桑植。他们是永顺县，跟桑植县的县挨着县，尤其他们住的这个陈家庄就在永顺县的边上，紧挨着桑植县，进县城啊不到30里，快透了。但是为了谨慎起见，他把那帽子往下紧拽，他也没骑马，嫌那玩意累赘扎眼，也怕熟人见着他，所以躲躲闪闪，这速度就比较慢。另外一个陈多就仔细盘算着我如何下手，打贺龙个措手不及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。